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母亲节哈，在座的各位母亲，母亲节快乐。实际上母亲节呢，母亲们都是这个节日的主角，当然这个节日也是我们所有人的节日，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有母亲哈。这一个节日是让我们都回想我们的母亲，我们来纪念我们的母亲，我们来尊荣我们的母亲。那我在开始之前呢，我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哈，就是两天前我在上课的时候呢，课程要结束了哈，我就跟大家讲，我说母亲节快来了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后来我的那些同学他们就笑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母亲节哈，今天是北美的母亲节，但是我的很多的同学哈，我的学生们，他们是英国的学生。所以这些英国的学生，他们实际上母亲节早都过了哈，他们的母亲节是在怎么讲？就是我们讲的大斋期的第四个主日，就是我们的复活节的之前的三个主日。好，他们实际上三月份他们就已经过了母亲节，所以我跟他们说母亲节快乐，他说你都已经说这个话晚了两个月快乐。所以你知道，虽然每个国家的母亲节可能是不同的时间，但是我也是盼望。大家在这个节日里面真的是高兴快乐，然后我也盼望大家借着这样的一个节日哈，纪念我们的母亲，纪念她在我们生命当中为我们所做的。让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这样的一个日子，让我们来纪念我们的母亲，让我们在这个日子里面一同的来回想我们地上的母亲为我们所成就的。谢谢主，你也继续的保守看顾我们所有，无论是在实体在线上的这些母亲们，愿主你与他们每一个人同在，赐给他们平安喜乐健康，也特别的保守看顾那些在病痛当中的，愿主你亲自的与他们同在，也特别的纪念Tiffany 传道，纪念他，也求主你亲自的与他同在，实在是医治他，让他尽快的能康复回到我们中间。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Amen。 所以今天呢，就是母亲节哈，我是特别要祝在座的母亲们节日快乐。当然今天本来应该是 Tiffany 传道来做正道的哈，只是他因为生病，所以他不能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也就是跟大家来讲这样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我选的题目呢，实际上就是选在十诫里面哈。大家都知道这个十诫里面的第五诫就是讲到当孝敬父母。那十诫在旧约里面实际上有出现过两次，在出埃及记呢，第二十章是第一次出现，然后到了生命记第五章就再一次出现。那我在这儿给大家放的这个两块石板呢，就是上面刻了有十诫，但是这两块石板大家是要留意的哈。这两块石板呢，它实际上它这样刻呢，就是一边它刻五诫哈，实际上这个。真正摩西拿到的这个十诫的石板应该不是这个样子哈，甚至也不是说有的人讲十诫呢，因为前面四诫呢是讲到我们人和神之间的关系，而后面的六诫呢主要是讲人和人的关系，所以会不会是一块石板就是刻人和神关系的这个四诫哈，是后面这六诫是讲到人和人的关系，所以就是在另外一块石板上哈，因为摩西实在是拿了两块石板下山的哈，但实际上应该来讲也不是哈那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呢？就是在当时的这个古代近东地区的他们的风俗里面，就是你和对方你们在立约的时候呢，这个立约双方是有两份契约的。两份契约是完全一模一样的，那每一方呢就把自己的契约带回去。好，带回去一般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放在他们自己所供奉的神明的那个庙里面。 因为那个是算是他们最就是安全的地方，是在他们神明的庙里。那如果你的对方不守约的时候呢，你就要去神明的庙里把那个约拿出来，然后你要跟他对质，说 你什么地方没有守约。但是摩西是很特别，摩西他是把两份都拿来了。他为什么会拿两份？你知道我们的神他是不说谎的神，他是诚实的，他完全信守他的诺言，所以他自己的那一份他也是交给人，那人自己的这一份也就是都是留在约柜的里面，所以这两份实际上都是一样的。这个是在出埃及记的32章15节里面特别提到，就是说摩西拿的那个石板实际上是正面和反面都有字的，也就是说出来这一块石板上面是把十诫都提到了，所以他就拿了两块石板，实际上拿了双份，一份呢是代表人在神面前所立的约，另一份呢是神在人面前所立的约，这两份约实际上都是归摩西保管，然后放在至圣所的那个法柜的里面，所以我们也称为是约柜的里面。所以这样的一个十诫，你就能知道实际上他讲的不是十条独立的诫命，从他原文来讲实际上他是讲十句话，神的十句话，英文里面你也能看得出来，就是它叫 Decalogue， Deca 就是十的意思， Log 就是实际上是话的意思，是神要求人做的这个十件事情，或者是神的 十句话的吩咐命令。那首先当然就是他就是讲出来，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再无别神，这个是讲到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一条。那其次他也是讲，就是说你不可以为自己雕刻任何的偶像，不可以做任何的偶像。那第三个他也是讲，就是说你不可以妄称神的名。那第四条他也是讲当守安息日，所以这个是讲到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上，我们应该是这样的活在神面前。他到后面他也是讲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做假见证，也相当于是不可以偷盗，不可以贪恋邻舍的，无论是田产房屋妻子，所有说到这一切都是讲到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但是第五条的时候他特别的来讲人的家庭关系应该是怎样，他讲当孝敬父母。所以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是用了这个刚才我们读的申命记5章16节，当孝敬父母，正如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所以当孝敬父母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底下神来吩咐他的百姓，他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不是只是拿出来这样一条当孝敬父母，他是首先讲人和神之间要有一个对的关系，然后来讲人和人要有一个对的关系，那个关系的开始就是要从孝敬父母开始，是那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第五诫来了，就是说出来以色列百姓要怎么样活在神面前。他们实际上一方面来讲，他们是要孝敬父母，来说出他们是愿意遵守和神之间的约。那另外一方面也说出来，因为他们孝敬父母，所以他们实际上是这样的敬虔的来培养他们的下一代，让他们的下一代也是这样的效法他们的榜样，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孝敬父母实际上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背后的原则，实际上就是讲出来神是要在以色列中建立怎样的家庭，怎样的一个社会的单元，那个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好让这些百姓能够传承神和他们之间的那个约。所以父母实际上是有责任来把神向人所传达的这个约的关系要来 相当于是行在他们孩子的身上，让他们孩子从小的时候就能够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向人的心意是怎样的，让这些孩子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不是仅仅的好像一切都是围绕着自己，而是知道我们的一切是以神为中心的，完全是这位神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掌权。这些父母就是这样的活在神面前，也让这些孩子知道应该这样的活，所以这样的一个关系就可以带进神的祝福，神的应许的临到。所以他就特别的讲说，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那讲到这个孝敬父母呢，大家知道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也都是有这样的话，这个要孝敬父母，这是大家都听的就是非常多的，也有人讲这个百善孝为先，所以你就知道中国人的概念里面也是讲你做什么好事呢，都是要从你父母开始，是坐在你父母身上，那个是最重要的。但是我是要特别的跟大家讲，我们所有的宗教好像看起来在行为规范上教导的都相似，但是本质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基督教要教导我们的是要让我们回到神面前去，它不是靠你自己说我要怎么做得好，他是说因为你看见这位神，因为你知道这位神他要你做什么，所以你在人面前所做的这一切是向着这位神负责的。当你孝敬父母的时候，你是以神为大，而不仅仅只是在你眼前看见你的父母，不是一条诫命让你说一定要去遵守，而是说神的这个爱他在你里面，让你对你的父母有一个爱的回应。那我自己就讲一下我自己的这个经历哈，因为我想就是我们中间每个人都有父母亲，那你的父母亲在你的生命当中扮演什么角色，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扮演得非常好哈，你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父母亲哈，那你就是一想起他们，你就觉得心里面非常的甜蜜哈，非常的幸福。但是不是每个父母亲都是这样的，你知道有些父母亲并没有真的是，就是说一方面可能是能力，一方面也是现实让他做不到，所以不是每个父母亲都是完美的。但是当神来说当孝敬父母的时候，他不是说因为你的父母亲完美了所以你才来孝敬他，不是的，是因为神这样的来吩咐你，所以你当这样的去做。那我自己讲我的情况哈，就是怎么讲呢，我的父母亲实际上他们都是50年代的大学生哈，然后大学毕业了，他们就相当于是一开始是分在北京哈，他们做那个，他们都学化学的，所以就是做原子能的研究哈。我父母一个学放射化学，一个学分析化学，你知道就是都是头脑非常理性的那种哈，然后他们就是忙他们的工作。你知道这个结婚前呢，当时的中国呢，就是结婚之前一个人哈，每年有一次探亲假可以回来看望父母哈，但是结婚以后就是4年才有一次探亲假，你就知道跟父母这个见面的机会很少。那我呢是家里面的长子哈，就是我母亲相当于是就是生了我以后呢，他就很快要回去工作了。我那时候已经不记得他就是生下我有多久，实际上那时候应该产假很短很短，他就回北京工作。那我就是被外婆就是带到苏州乡下哈，去那边现在我一直是在外公外婆的那个环境底下成长的哈，跟我的舅舅跟我的阿姨他们。我的相当于我外婆自己的女儿就比我大12岁哈，所以她从小相当于是抱着我的，你知道，就是我因为没有父母在边上，我外婆又很忙，你知道，我外婆她要忙家里家外的事情很多，所以是我那个阿姨抱着我，就是从小带我，就是那样的一个环境长起来的。所以你知道，我跟我父母的那个 亲密的那个关系是没有的。你知道一开始我就不是吃奶长大的，你知道我一开始是吃奶粉长大的，你知道是那样的一个环境里起来的。所以比如像后来我母亲就怀我的弟弟哈，然后他们要生我弟弟的时候，他们就想说那个要相当于是把我带到他们身边，然后让我弟弟就是留在外婆家啊，就这样换过来。但是你知道我怎么也不肯，你知道，因为我觉得这两个人根本就是一个陌生人，你知道，我那时候就大哭，你知道。但是这些事情我自己不记得，你知道，都是我外婆跟我讲，啊，他说那个哭的不行，他说哭的这个死去活来，就是我妈后来改主意，我妈说那还是我们自己带，现在是老二哈，我弟弟，然后就把我还是留在我外婆家哈。所以你知道我跟我外婆家一直带到我到小学上四年级，我才我外婆带着我去到父母那边。所以你知道我那个就是怎么讲，就是成长的那个期间哈，我父母完全是缺失的，你知道就没有父母的那个角色。所以我跟他们的那个就是无论是心理的距离还是物理距离很远很远，我看见他们跟看见陌生人差不太多，你知道，虽然我知道他们是我的父母，但是感情上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是我小的时候我从来不记得我会搀我母亲的手，你知道，我母亲会拉着我的手去哪，不会，我跟他走路都是两个人哈，就是像有点像又像认识又像不认识哈，那个若即若离那种走。所以后来等我长大了，然后上大学了，大学比如像寒暑假我都会回家哈。然后你知道杭州的那个天气啊，寒假就很冷很冷，没有暖气哈，冬天非常冷，然后暑假又很热很热哈。但是我那时候是读大学，我是在北京哈，北京你知道夏天晚上不是太热哈，还能过。冬天呢就是北京室内都是有暖气哈，很好过。所以你知道我自己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冬天夏天我都不想回家，你知道，我就觉得为什么要回家呢？但是有的时候你必须回家。回家后来我妈就跟我跟我们讲哈，我妈说哎呀，我就觉得啊，我就好像开了一个旅馆哈，这你们回来呢就是我得要给你们提供住的地方哈，给你们提供吃的，但是你们白天呢你们都不知道跑哪去了哈，因为你知道我们都跑出去不会想着要在家里就是陪陪父母，你知道，因为那种感情上就没有，就是那样的一个背景里面。直到我后来信主，直到后来我母亲她也退休了哈，然后我们都慢慢意识到好像就是生命当中有那个关系的缺失，你知道，虽然我们并没有说任何事情使得我们的关系变得很僵很坏，但是也没有一个事情好像让我们的关系就变得非常近，你知道，一直都是那样的一个情况。后来我就认识我太太，然后我看到他们家的情况，跟我们家完全不一样，你知道，他们家就是真的像亲的像一家人。我第一次去他们家，他爸还专门去找了一个车哈，去火车站去接我们哈。我在我们家从来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你知道，我上大学那个无论是去还是回来肯定是我自己去的，你知道吗？没有人送上火车什么接火车了，没有这种事情。所以你就知道慢慢就觉得应该要改善那个关系哈。所以后来我就慢慢开始，我也就是会搀我妈妈哈，会牵着我妈的手，然后就是慢慢的就是让这种感情方面的那个关系哈，就是能够更多的融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后来我爸也说，哎，他说这个忙了这一辈子哈，好像为国家做点贡献，但是实际上真正最引以为骄傲的哈，就是有这三个孩子哈。我们家三个男孩哈，我妈想生一个女孩一直没有，所以我们这是三个男孩子。哎，他说这三个男孩是他们觉得引以为傲的哈。那真正来讲，就是我们没有，就是一个好像是非常称职的父母亲的那个角色，好像是那个角色是被外公外婆那样替代的，但是实际上我们每个人还是要修补那样的一个关系。实际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的父母在你的生命当中他们真实的角色是怎么样的，我盼望你还是 要记得和父母亲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近的关系，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努力的去做的。那实际上讲起来，大家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做这些，就是说他们在实行这样十诫的时候呢，你知道摩西的十诫是向着他们所有人来颁布的，所以在颁布十诫的时候，实际上以色列百姓当中他们有很年轻的，但实际上也有很年长的，他们有一些人可能是自己都已经是父母亲甚至祖父母的，但是还是有这样的诫命临到他们。实际上就是说出来我们每个人既或你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也许你的父母亲他们已经都过世，但是还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日子，让我们来纪念这些在我们生命当中起这么大作用有这么大影响的人，让我们来纪念他们。这些实际上是神要借着这样的诫命要告诉我们的，实际上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真正的来讲是要知道我们的源头，我们生命的源头在哪里。我们孝敬我们的父母亲是说出来我们对神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知道这位神他带进生命，借着我们肉身的父母亲，他赐给我们在地上的生命，他们是配得我们纪念。所以这个实际上就不是中国人传统所讲的这个祖先的崇拜啊。我们以为就是中国人传统上来讲祖先崇拜好像就是一个人信了主好像就不去敬拜父母，特别是已经过世的父母亲，他们就觉得好像就是受了亏损，实际上不是，实际上是讲出来一个比这个更大的，我们是真正的是在敬拜那个源头，那个生命的源头。那真正来讲到的呢，就是说我们的命运实际上不是取决于已经在我们之前离开这个世界的这些人他们是不是还有权势，我们的这个命运我们的福祉是神所赐给神他自己赐给我们这样的福祉，所以我们借着孝敬父母来说出我们向神的一个回应。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我就是讲不仅仅我们是讲到要孝敬我们肉身的父母，还有就是要讲到我们要孝敬我们属灵的父母亲，那这个也是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他讲的话，我读一下路加福音的8:19-21，耶稣的母亲和他兄弟来看他，因为人多不能到他跟前，有人告诉他说，你母亲和你兄弟站在外边看见你。耶稣回答他们，听了神的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兄弟了。所以你知道耶稣的定义，听了我的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兄弟了。所以耶稣是把父母亲的这个概念他是延伸了，他是讲出来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听从我们神的话，我们愿意照着他的话去遵行，我们就是神家里的人。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实际上就是我们要来回应神的话。所以讲到孝敬父母，在很多的时候也是讲到我们要孝敬那些在主里面帮助过我们成长的人，他们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群人，因为他们是顾到了那些跟他们血缘上来讲完全没有关系的一群人，但是他们照着神的话来行，按照神的话语来做。那我也讲我自己，就是我们是来到加拿大，到了伦敦以后我们信主，那个时候我们在读书，穷学生，就是没有什么钱，那个时候我们相当于是攒的钱就刚够我自己读书，我太太都没有办法进到大学里面读书，那个时候想法就是说我先读完书去工作，然后我太太再去大学读书，就是那样的一种打算。 所以你就知道生活上就是非常的紧啊。那那个时候就是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就知道我们的情况哈，就有姐妹专门，她实际上自己她不需要哈，她专门跑到农场，她批发农场的鸡蛋，然后把农场的鸡蛋批发回来，她装盒子，然后卖给我们这些穷学生，你知道，就比市场上买的要便宜。虽然你知道一盒鸡蛋就是差价不会太多哈，几毛钱，但是那个对我们来讲已经很重要。就说出他们的心哈，然后他们也帮助我们学习神的话语。那个时候你知道他们自己是读英文的哈，就是他们虽然是就是我们见到的这一对夫妇呢，他们是新加坡来的华人哈，他们到加拿大来，后来他们相当于是这个弟兄就是做家庭医生哈，但是他们实际上可以讲中文。但是你要让，特别是这个姐妹哈，让她读中文，她是基本上读不了的哈。但是她为了帮助我们，所以每次你知道我们一起查经的时候，她就说：“哎，你们念哈，你们念，你念，她知道是什么意思，她就能给我们解释。但是她自己念不了，你知道，就是那样的来帮助我们，在那样的帮助我们成长。”后来我们在伦敦的这个学习就结束了，我们就去了渥太华，那时候我就找到了第一份工作，然后到了渥太华的教会里面，然后才发现那个教会哈，真的是神预备我们在伦敦那段日子哈，就是得了神界的弟兄姐妹们很多的照顾。虽然我们去到渥太华只有信主差不多一年多一点点的时间，但是我们发现跟我们差不多同时候信主的在渥太华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没有像我们那样得到这么多的帮助，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去了以后就感觉到是很需要得帮助。所以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自己相当于并没有为人父母，但是好像是要当属灵的父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跟几位弟兄姐妹我们就一起说真的是要为教会好好的做一些事情哈，除了我们的祷告，除了我们的读经之外哈，那教会的弟兄姐妹怎么样能得到帮助，得到喂养的哈？接着我们自己好像也能力非常有限，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做法就是鼓励弟兄姐妹哈，就是只要知道周边的城市哈有特别的聚会啊，我们所谓的特别聚会就是他会用周末的时间，或者是用圣诞节、新年的那个长假期的时间，他们有连续几天的聚会哈，我们就会带着弟兄姐妹都去啊，就去到那个聚会里，一同的来享受那样的聚集。所以你知道渥太华离蒙特利尔差不多2个小时，离多伦多是4个小时，离伦敦差不多6个小时，离克利夫兰差不多10个小时，离那个托雷多也差不多10个小时，后面那2个城市都是美国的哈。你就知道我们那些年间哈，就是穿行周末基本上都是在那边跑，就是带弟兄姐妹去知道我们的教会生活应该怎么过。你知道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就是怎么讲呢，我们在那儿一年开车的里程数差不多已经是我在温哥华10年开车的里程，你知道，就是都是这样在那儿跑。夏天有非常困难的时候，就是大暴雨，你知道，暴雨大的那个就是外面什么也看不见，你知道，只能看前面车的那个尾灯啊。冬天也是一样，冬天你到安省那边有很大的风雪，然后你在高速路上开哈，你就觉得雪就是像刺到你眼睛里一样。但是就是在那样的天气里还是一样的要带弟兄姐妹去各个地方去探访教会哈，去真正的让他们的生命能够得到一些成长哈，就是在那样的光景里。所以我们比如像去克利夫兰要开10个小时哈，都是星期五下班了，然后我们就安排好2对司机哈，就像我和我太太哈，就是开车，然后另外有2个人哈，一个开车，一个在旁边看，然后就到了半夜哈，车要加油了嘛哈，车一般就5、6个小时就需要加油，然后加油我们就换人哈，所以一般开到就是早晨啊。所以你知道你刚到的时候都属于晕晕乎乎啊，你就搞不清楚白天黑夜，因为就是 非常紧张的开车，就是你只能盯着前面车的尾灯来看，什么基本上路上很多的时候连车辙印都看不见。但是就是因为有那样的一个经历，你知道弟兄姐妹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亲，因为大家都坐在一个车里，你知道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大家就是聊天，就是聊你成长的经历啊，聊你信主的经历啊，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关系很近很近啊，就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成长起来。所以怎么说呢，就是讲到每一个环境里面都有神特别的安排，都有神特别的预备。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好像 很有限，很不够，但是神借着你的那个有限不够，他还加上很多的祝福，你知道我们在那时候的教会生活就觉得很喜乐，我们差不多就五六十人，你知道主要是大学的学生，就是在渥太华有两个大学哈，渥太华大学、卡尔顿大学，这两个大学的学生，你知道大家无论是来读大学本科还是读研究生，你知道大家的收入都很紧张的。但是我们这五六十个人，你知道我们的能力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就是我们去探访别的教会，所以别的教会也来探访我们哈。我们出去探访就五六十个，但是他们来哈，那就不一样。那像蒙特利尔就是一百七八十个人来哈，你就知道我们要接待他们一百七八十个人，然后要给他们饭食的供应，你知道？所以你知道我们的那个相当于是那个就是度量就被打开了，你知道？就是每一家都要接待，就是有的时候你虽然你的那个家就是你自己条件很有限啊，你觉得好像都没有办法接待，但是因为你去到外面，你看见过别人怎么接待你，好，你也就能知道说啊，我这样做就可以。好，所以我们被接待了很多次，我们也接待别人很多次啊，教会生活就是这样开始的。所以我也是就说鼓励弟兄姐妹哈，就是你要开阔你的度量哈。你不是觉得啊，我现在是这样就好了，就够了。神愿意扩张你的疆界，开阔你的度量，能做得更好。啊，就像今年就像七月份哈，就是刚才就是也就是一直教会一直都在报告，7月10号到12号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门训营哈，这样的一个门训营，我是盼望弟兄姐妹，实际上你要能够的话，尽量都去。都去参加这样的门训营，你不知道神借的那样的门训营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做怎样的事情，这是神做的，不是我们人自己，你知道就是很多人的生命改变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机会去到这样的营会。那我也是讲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的情况，我也不提她的名字，他就是几年前，你知道，去到一个怎么讲，空中神学院办的一个读经营哈。那时候我们都一起去的。他进到那个读经营，然后他就很有感动，然后他要读神学，然后就读了空中神学院。他相当于是上个月底刚刚毕业，你知道，就是你知道神在人身上做很奇妙的工作，是神的带领，神在亲自的做。所以我也是盼望弟兄姐妹，就是你给自己一个机会哈，让神在你的身上有美好的制作，就是听了神的道又遵行的人，这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兄弟了，这是耶稣讲的话哈。耶稣在路加福音6章47到49节他还说，凡到我这里来听了我的话又去做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把地挖深，将根基立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大水冲，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动摇，因为盖造的好。但听了不去做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立刻倒塌了，并且那房子损坏得很厉害。所以我也是盼望弟兄姐妹借着这样的母亲节，借着纪念我们无论是你肉身的母亲还是你属灵上的母亲，我盼望弟兄姐妹更多的在主里面成长。因为 保罗他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说，我记得你无伪的信心，这些信心先存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的心里，我深信也存在你的心里。大家知道这是保罗对他的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同工哈，保罗称他为是我的儿子哈，就是对他一个比较年轻的同工提摩太所讲的话。这里面提摩太的信心就是从他的外祖母，从他的母亲所传承下来的。所以我盼望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我们不仅仅自己要有信仰，我们自己在信仰上生根立基，而且我们这个信仰也是传承下去，让我们这个信仰在我们下一代人身上有更美好的开花结果。所以实际上就是来讲到我们真实的信仰的装备和成长都是离不开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是对我们的生命成长有真实的帮助，所以也是要纪念这样的人。那我也是听到过有这个一个传道人他提到哈，就是在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里面呢，实际上需要有两类的人，一类呢就是像巴拿巴这样的，是你属灵上的前辈，是带领你来更多认识主的人，也带领你进到属灵团体当中的人。另外一类呢就是所谓的提摩太，就是你可以带领的人，你带领他更多来认识神，带领他更多的来服侍这位神。这两类的人实际上我们都需要。就是讲出来大家知道巴拿巴，巴拿巴是最早的时候当保罗还没有人相信他已经因着主向他的显现而成为基督徒，没有人敢接纳保罗的时候，是巴拿巴第一个把保罗带到教会当中，让教会能够接纳巴拿巴，接纳保罗。巴拿巴也同样的当教会有需要的时候，他也是第一个想起来保罗，他又去到保罗的家乡大树去把保罗找回来，到了安提阿的教会，在安提阿教会跟他一同的来服侍。所以你知道巴拿巴在教会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人，就像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一样，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我们教会当中表面上你是觉得好像是默默无闻，但是他做的那些事情实在是了不起，因为他在那平常点点滴滴所做的那一切都是在帮助人生命的成长。另外一方面也就是说，我们也要做像巴拿巴这样的来帮助那些年轻一代在信仰上有传承，那些提摩太是需要像保罗这样的人来带领他们。当保罗第二次外出宣教的时候，他是去把提摩太带出来，让提摩太的眼界完全不一样。如果提摩太只是在他自己的家乡服侍，他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但是和他后来的被主的那个大用是完全不一样。保罗把提摩太带出来进入他自己的事工当中，让提摩太的生命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每个人实际上也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把你所认识的、所领受的、所看见的、所经历的这位主告诉那些在主里面比你年幼的，让他们对主是能够笃定有把握，全然的能够摆上。因为没有什么实际上是比我们这位主更值得我们用生命去花费，这是我们的主。所以借着今天这样母亲节，我也是特别的跟大家来讲，那你是谁的母亲呢？你不一定需要非常的完美，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母亲。你的母亲也不是说一定要完美了你才配得你来尊崇她。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都可以成为这样的人，成为其他人的祝福。愿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像箴言23:25所讲的，愿你的父母欢喜，愿那生你的母亲快乐。所以特别献给母亲节，祝我们在座所有的母亲们节日快乐，也问候我们所有的人，因为我们所有的人也都有母亲，在这个节日里面，我们也都可以借着这个节日的提醒来跟我们母亲有一个好的关系。如果父母亲已经离开我们，我们也是可以纪念他们，也是可以来更好的向下面一代人来传承啊，这样的一种纪念。那如果在我们中间有更多的属灵上的母亲，我盼望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一个真正纪念啊，尊荣这些属灵母亲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起来孝敬父母。让我们一同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更是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设立这样的榜样，不仅有肉身的父母亲，也有属灵的父母亲，叫我们借着这些人在我们的周围，使我们的生命不一样，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求主你继续的带领看顾我们，叫我们每一个人更多的能够效法主你的样式，更多的在人群中间来服侍人，来成为人的祝福。愿主你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这样的一个母亲节，让多人成为属灵的母亲，带领更多的人来认识主。也求主你特别的恩待保守看顾我们中间做母亲的，愿他们在这个节日里面快乐，也愿我们中间所有做母亲的都有身心的健康。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Amen。